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中国人喜欢祝福对方大吉大利，心想事成啊，尤其在过年期间更是常见的祝福语啊。是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心想事成。但是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想的连我们自己都不太能够明白呢。一个恶人如果他心想事成，那么这世界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也常常要与老我征战呢，而一些旧有的思想、旧有的价值观必须不断地在主的道中成长。要亲近神，要不住的祷告，要活在群体当中，要经常有圣灵的提醒，才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一些老我的捆绑。我们的思想越靠近神，我们的形象越恢复神所造的，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试想当我们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是什么呢？神都见察，神都知道。纵使我们心中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有一些不好的思想，然而当我们透过圣灵的提醒，马上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求神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更圣洁，不断的更在主里面的爱更成长的。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心想事成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但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先来听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的儿女，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其中说道：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身为儿女，就能享有做儿女的各种权利和特权。儿女自己一无所有，但如果他的父亲是富有的话，他也是富有的。当儿女有所需的时候，他知道向何处去支取，就是到父亲那里去支取。父亲就要决定是否按着儿女所要求的赐给他们，因为父亲知道的最清楚什么是对儿女有益处的。儿女是父母所爱的， 一个好的父亲总是为儿女的好处着想。我们都知道，儿女有时也需要管教，但管教也是出于爱。儿女的身体和生命乃在父亲手中，在父亲的手中有赦免，有帮助，有善意，有关怀，以及儿女所需要的一切。赞美上帝，我们能享有做他儿女的特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能成为你的儿女何等有福，你深知什么是对我有益的，你按时供应我身心灵所需，你赦免我一切过犯，你管教我使我走当行的路，帮助我能活出你儿女的样式，散发你馨香之气，能够荣耀你至圣的尊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灵性低谷是每一个基督徒曾有的经历，成长停顿是每个基督徒曾有的挣扎。 到底我们信的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灵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充满能力、名副其实的丰盛生命呢？接续《给人生引引路》这一本书之后，这一系列的第二本书就是《给灵命把把脉》，仍然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著作。蔡松辉牧师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才子，他很擅长绘画，也会作词、作曲、唱歌，他的讲道也铿锵有力。过去有一段时间，他定期发表他的漫画，结合福音信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因此集结成书。虽然你看不到书中这些妙趣横生的插图，但是盼望透过蔡松辉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们仍然可以给灵命把把脉，使我们的灵命更健康。这本书总共分为十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一章论成长，最后一个部分也要进到第二章论悔改上半段，一起来看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有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轻松自在坐在门廊的摇椅上，一位女士经过，不禁上前问他：这位老先生，看到你这么写意真好，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长寿快乐的秘诀吗？老人说：我每天抽三包烟，每星期喝一箱威士忌，最喜欢吃油腻的食物，而且从来不运动。女士说：哦，真是神奇呀，请问你今年贵庚？那个老人说：26岁。这正是许多基督徒生命的写照。圣经说基督徒的生命理当一天新似一天，可是我们却往往越来越衰竭，无法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原因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过得不健康。耶稣用落在荆棘里的种子来比喻这种生命，荆棘里的种子虽然会萌芽生长，可是与它同长的荆棘有更强的生长力，结果把种子挤住，使得它不能结果实。耶稣说，荆棘里的种子，这种人是被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所缠累。一棵正常的果树，不能只有树身，还必须结出果子才算正常健康。同样的，基督徒的生命绝不能只有基督徒的名号，亦或守着某种宗教生活而已，还必须彰显基督的特质。不能否认，今世的忧虑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尤其当今时代进步飞速，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强，工作越来越难找，生活费越来越高，怪病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动荡，天气也变得越来越怪，大大提升了得忧郁症的几率。基督徒难道没有面对这些问题吗？我们既然和非信徒处在同一个地球上，当然没有豁免权，但是这并不代表基督徒也该被今世的忧虑缠累。为今世而忧虑，说穿了是一种人生观的产物，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应付地上的基本需要，而且这些需要只有靠我们的努力才能满足。我们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财富的迷惑则牵涉到价值观的层面。人以什么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对世人而言，最普遍的追求就是金钱。虽然也许明明知道有钱不一定有幸福，而且历史也清楚证明这个事实，可是金钱就是有这股魔力， 吸引人为他赴汤蹈火。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相信天上有一位创造主在掌管这个宇宙，这位伟大超越的主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应许看顾我们，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不但如此，我们知道自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创造我们并不只是为了应付生活的需求，而是拥有更高尚的人生使命，要我们去敬拜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这才是作为人最尊贵的职分。因此我们应当以这最尊贵的使命为人生首要任务，并且相信只要这么做，那位掌管宇宙万有的主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实在需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生活不应当为了应付需要，即使可能经济出现一些紧张，我们也不会辜负宝贵的人生，出卖尊贵的人性。简而言之，神的道至终是要引起我们对神的信心、信任和依靠。那些被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缠累的人，他们对神的道缺乏信心，一边听到一边用自己的手操纵人生，不放心放手让真正可以掌管人生的主来主导他的人生。真正的信仰是要求人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跨越今世的缠累和迷惑，全然依靠真神，执行作为一个人真正的使命，这样的人就必定一天心似一天。土地只是提供一个种子可以健康成长的环境，使种子可以结出植物原有的模样，请注意，是该种植物原本应有的样子，而不是土地要种子变成的样子。同样的，神的道的功用不是麻醉性的，让你受伤的时候可以得一得安慰，灰心的时候得一得鼓励，而是要在你身上结出当有的样子，一个拥有基督形象的生命见证，一个以神永恒的计划为目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以真理的启示为规范的道德操守。结果子表示该植物没有白占土地，发挥了自己当有的影响力，产生贡献。作为土地，我们的品质将决定神是否使用我们作为影响周遭世界的管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造人的时候有他清楚的目的，乃是要人去敬拜他、享受他以及管理神所创造的大地。起初人并不需要天国的福音，因为人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人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后来人因撒旦的诱惑而犯罪堕落了，身上原有之神的形象和样式也因此被扭曲，不但不知道自己原来的特质是什么样的，甚至不渴慕要恢复原来的完美形象，反而自我陶醉于这个扭曲的样子。创造主并不满意现今人被破坏的样子，他差派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修补了神与人之间破裂的关系，并且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从此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生命迈入一个新的旅程，修复那原有的完美样式。可是人怎么才会知道自己原来的样子是怎样的，以致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呢？除了耶稣基督将人当有的完美形象活现出来以外，神的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些愿意领受和顺服的生命中发挥作用， 矫正他们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使他们的生命结出道的果子来。诗篇第一篇形容那些爱慕神的律法又遵行的人，好像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一个爱慕神话语并遵行的人，就能活得满足有意义，且能发挥影响力，造福身边的人。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或许有，但不多，不是吗？有个问题值得我们省思。假设你家里种了一棵果树，这果树能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长得茂盛，你会不会称它为一棵超级神奇的树呢？当然不会，因为果树本来就应该长果子，我们顶多只是称它为健康的树罢了。不长果子的树才是不正常、不健康的树。这样看来，诗人在这里用果树来比喻生命实在有意思。我们常把那些生活过得很丰富又有属灵气质和影响力的人视为神特别恩待的稀有动物，一般平信徒不能也不会渴慕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大多数只是来听听到点点头，然后回去继续过原来的生活。事实上，那些活得丰盛又有属灵气质和影响力的人才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大不了。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会感到枯干，又无法发挥当有的影响力，那是因为他的属灵生命不健康。那些拥有丰盛生活和属灵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被看为特别的人，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处在不正常、不健康的状态中，就像一颗叶子枯干又不长果子的树一样。神所造的生命本是丰盛的，本该正常发挥作为人的角色，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使这些优良特质被破坏了，而且无法复原。然而相信主耶稣的人，就是被神重新种植的果树。在这个生命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需要神真理的溪水滋养，使我们能健康长大。第二章，论悔改。新译本圣经诗篇第32篇1到11节说道：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整天哀哼，以致骨头衰残，因为你的手昼夜重压在我身上，我的精力耗尽，好像盛暑的干旱。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孽。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因此凡是敬虔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达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护我脱离患难，以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应走的路，我要劝诫你，我的眼睛看顾你。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如果不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们，他们就不肯走近。恶人必受许多痛苦，但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义人啊，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喜快乐，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你们都要欢呼。小问题可引致大灾难。大家或许还记得， 在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爆炸惊动全球的那起事件吧。那个时候我才小学6年级，但是当时的新闻画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根据那一起事故的总统委员会调查报告，爆炸只是一个位于右侧固体火箭推进器的 O 型风环的橡胶材料失去弹性所引起的。换句话说，这一类的灾难虽大，但只要我们能够针对问题加以处理，就可以预防或解决。人生的问题也一样很多，情绪、心理、人际关系、工作、家庭等等，处理起来总是令人心烦意乱。但是圣经明确指出，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罪。虽不能说解决罪的问题就等于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却可以说，若不解决罪的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们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一章论成长，也进到第二章论悔改的上半段。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继续把第二章看完，不要错过了。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片尾曲是盛小梅的《越久越甘甜》。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听完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